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主赐下你的神圣的话语来滋养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自己。求主纪念我们接下来这一季的主日学，要进到创世纪最后的一大段，我们求主借着神圣话语的启示来让我们不仅是心领神会，更是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人与你的关系有一些的改变。我们祈求上帝怜悯我们，也怜悯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新一季的晨主。那这一次晨主我们主要从25章开始。那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我们这次总共有9次。那从下一次的主日学，我们会进到我们的经文范围，也就是创世纪第25章19节开始。我希望弟兄姐妹先复习下一次的进度，先阅读，很短，各位记得它的顺序，它的经文范围是创世纪25章19节到28章9节，25章19节到28章9节，希望弟兄姐妹回家先读，因为之后我在每一次的讲解里面都会认为弟兄姐妹已经读过这个经文，我自己就不会从头再读一次给各位听。你对经文有一个认识，读过这么短短的这些的篇章，对你在进到经文的本身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已过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不对？第一次的创世纪是到主日学是到11章，是 介绍亚伯拉罕之前，包括从创造开始。那第二次的创世纪晨主是一直介绍到亚伯拉罕去世。那这一次我们要从以撒开始。严格的来说，如果你听完今天我的解释以后，你会觉得严格来说应该是要从雅各开始，因为以撒本身没有太多的故事，一直到约瑟，一直到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引言，为我们未来的这个雅各、以撒、约瑟的故事来铺路。那要怎么引言呢？我想带大家重新来看一个很有名的篇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各位，这个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Brown， 一个学者，神学院的一个教师，他说我们在读圣经可以带着惊奇来阅读，惊讶来阅读，这是一种在文本中停留的方式，同时也是在文本中颠簸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享不享受在阅读中有颠簸的感觉，还是你喜欢平平顺顺啊？他下一句我已经预测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了，这样的阅读经验，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但是这是一种方式，感受文本参差不齐的轮廓，窥视它黑暗的缝隙，寻找异常和微妙之处，使人怎样瞠目结舌，有时也使人警备生寒。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方式来读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那也有一个学者，那这个学者是犹太教的一个教师，那他说下一页，他说圣经呢，就是我们要下一页，就是要翻开它再翻开它，因为一切都在其中，你要看它在其中变得灰暗和苍老，不要离开它，因为你没有比它更好的部分，也就是经文值得一读再读，三读四读五读，一直浏览一直看。那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这个故事呢，有许多地方是似乎是叙述者在留待我们去填补中间的空白，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资讯可以知道到底亚伯拉罕你的心理是什么状态，真的是这样吗？于是很多学者，这2000年来读圣经的很多学者，不管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拉比还是 天主教的学者们都试着在填补这段经文的空白，都一直在揣摩亚伯拉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从外面的方式加一些东西，加一些传说进来，让故事更完整，更容易诉说，更容易教导教会的会众。但是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下一页，他说该文本的部分力量，这也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教师，你可以叫他拉比也可以了，他说正是在于叙述者没有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感受，但这种沉默的含义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没有任何感觉，也不是说读者应该对这位族长的内心生活保持完全的不可知论，恰恰相反，叙述者的沉默邀请我们进入，为我们想象亚伯拉罕在那次致命的登山，谁致命？以撒致命、的登山中，亚摩利山，然后呢，摩利亚山，说错了，抱歉，内心无疑涌动的思想跟情感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方向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下一页，我们来看经文。那我不会读一次经文，各位如果手中有圣经，会比荧幕看到的经文更大更清楚，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从22章第一节好开始。那你会发现22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字叫做神，就是你的圣经也许叫做上帝一样的神或上帝。那在原文里面这个神叫做 Elohim， 我用中文好了，以罗心。那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神就是这个字。那各位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到第九次的时候读到约瑟跟法老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法老也只称雅各的神或约瑟的神，可是法老用的字也是这个字以罗心。这里听到以罗心这个字就是神这个字 Elohim， 它不是用耶和华，耶和华在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叫做亚威，如果你看到很多的学术著作，他不用耶和华，他用亚威，但是我们用，我在这里因为叙述的方便还有和合本的方便，我就叫耶和华。在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说话，每一次说话叙述的都会说什么？耶和华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都会用耶和华这三个字，很多地方，从12章、13章、15章、17章，我不念了，不叙述了。所以第22章第一节的这个介绍非常的独特。那我们也知道，各位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东西，蛇在对女人的对话的时候，对夏娃的对话的时候，这个他们两个的对话在讲到上帝的时候，就是用以罗心，就不是用耶和华以罗或耶和华神。当你看到耶和华神这四个字的时候，原文是耶和华以罗心的意思，那神跟女人的对话没有耶和华，只有以罗心。他们避开了在写圣经的人叙述的人在整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惯常使用的上帝的独一的跟圣约有关的跟应许有关的称呼耶和华。也许他们在这是一个很疏远的政策也策略，也许叙述者想要凸显一个情况，就是蛇跟女人，你们是不是对上帝的认识搞错了？但我们不会，我们先不要聚焦在这里。那我们不太确定为什么这22章第一节他突然不用耶和华，他要用以罗心，我们不是非常确定，但我们的直觉，第一个读到的人啊，也许你是当时的读者，你会有一个直觉，什么直觉？是不是亚伯拉罕在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认识的上帝只是一个跟列邦、跟当地的外族所崇拜的神明一样，他们也是叫神，叫做以罗心。亚伯拉罕似乎需要知道上帝有一个独特的性格。那当然我们读到经文后面，你在看到这个投影幕上面22章后面，你会发现什么呢？ 虽然是以罗心来命令亚伯拉罕要献以撒，对不对？但是这样的献是谁来阻止的？经文有写是耶和华的使者阻止的。然后最后呢，亚伯拉罕怎么样说什么？耶和华预备，对不对？还有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叙述者从以罗心转向耶和华，也许是要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就是牺牲亚伯拉罕的儿子不太可能是耶和华这一位上帝他真正想要或期待亚伯拉罕所要做的事情。各位，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以前读都没有太大的感觉，当我有了小孩我就发现不太一样。我说的小孩不一定肉身，如果你有一个很爱的人也可以算，你去揣摩一下，今天上帝对你有一个很严苛的要求，要你献上你的独一爱子，你的反应是什么？说嗯，上帝献我就献，上帝就 number one 第一，排行第一，我不用去考虑别的东西，我也不用去 argue， 你就顺服就好了，顺服就是蒙福。你是这样想的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还是你误会上帝的意思的？回到你最原始最会你的心态会什么？也许就是亚伯拉罕心态。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节，那第二节怎么描述以撒的？他就说了，他说以撒被描述为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哎，亚伯拉罕不是有两个儿子吗？哪两个？以撒跟以实玛利，对不对？可是这里只有讲你的独生子以撒。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那时候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了，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先不 focus 在以实玛利的身上，我们来看以撒。那所以22章2节讲到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这里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圣经的用词，而且算是第一次使用的动词，叫做爱，你所爱的以撒。有一个学者很有意思哦，他把这个爱这个字挑出来，各位，跟我们未来一直到50章都有关系。这个叙述，他说这个爱啊，有一些的麻烦。爱这个字在创世纪22章之后出现了，都是带着麻烦来的。怎么说呢？你看，在以撒、利百加、以扫、雅各的故事，爱被用来描这个字哦，被用来描述以撒对利百加的爱。我应该要再加一个字，以撒对利百加的哦，以撒对利百加的爱，还有什么呢？还有利百加对雅各的爱。那利百加对雅各的爱叫做什么爱？叫做偏爱，对不对？好，还有利百加为了这个欺骗这个什么以撒，然后做了什么食物？以撒所爱的食物。还有雅各在他的两个妻子利亚跟拉结中间，爱这个字被表示为雅各对谁的爱？拉结的爱。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好残酷，对于姐妹来说是不是这样？然后呢，那雅各呢，利亚也有表示他好想得到雅各的爱，也是用这个字，在29章32节。然后呢，这个爱也被描写成这个什么，这个雅各的儿子们，他们的妹妹底拿被事件的王子侮辱以后，对不对？性侵以后屠杀了，就两个儿子屠杀了事件的一层的人，对不对？那里面也用这个字，就是事件爱底拿。还有最后雅各对约瑟和便雅悯的偏爱，也是用这个字。这个字出现就描述了一个高度功能失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景。好，那也许我们在这里出现这个字有一点不对劲，但是我们越读越读，这个字会对你产生影响，是在你读完50章再重新再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点不对劲了。所以圣经值得一觉再觉，一读再读。好，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所爱的以撒，这个爱出现的怪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圣经里面是出现，是用一种补述语的方式。什么补述语呢？你看圣经怎么写，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所爱的，它是一个补述的用法。 那这样的修辞啊，这个学者说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各位就清楚了，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不是吗？以撒，就是再跟你确定一下，你所爱的不是吗？以撒，就是再跟你确定一下，这个对以撒的称呼是不是我们两个对这个词有共识的称呼？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解释哈。你所爱的这句话的这样的修辞的效果，事实上也是开启了对亚伯拉罕的一种的试验。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当天使在描述以撒的时候，就没有用你所爱这三个字了。你可以看一下经文。好，到了22章的第三节，然后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听到这句话，他只回答了我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一连串的动作。好，他没有描述太多亚伯拉罕内心的状态，因为一个人很难借着不说话来凸显他的内心状态，尤其是在叙述的时候，这里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跟儿子以撒，劈好燔祭的柴，就起身往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呢，哎，这里有三个动词：起来、早起、背驴。骑上驴子的意思，背驴啊，就是把驴鞍上鞍啊，那个马鞍或驴鞍啊，然后带着仆人还有以撒，这是三个动词：起来、鞍驴、带人啊。那这三个动词之后，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撒，然后之后又是三个动词：劈柴、起身 arise、 go、往、劈柴、起身、往，三个动词。以撒被他父亲前后三个无声的动作包在一起，没有说话，没有解释。亚伯拉罕是主动的，忙于准备工作，但以撒是被动的。以撒没有任何动词，他不带任何的动词，他是被他的父亲包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前提。那我们就要问了，那亚伯拉罕，先看第一个动词，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早起？那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啊，当然你如果你要欠你的儿子，你一定选择早起。为什么？你如果9点起来而已，你不是4点起来，撒拉就起来了啊。你说撒拉问说，哎，你们要去哪里？你说我要去献以撒，你敢讲这种话？如果你有老婆的人，对不对？不可能啊。有很多的解释，但圣经里面没有写。也许亚伯拉罕睡不着，他跟我们群组有些人一样，四点就起来，就发灵修的信息。但是我们不是睡不着，但亚伯拉罕是睡不着，他醒来都可能在一个惊恐里面等等，无可奈何。这里没有太多的解释为什么要早起。那亚伯拉罕给这个驴子鞍上鞍，对不对？背鞍。那这个也是非常的奇怪。那亚伯拉罕有仆人，但他要自己把驴子来上了鞍。那你们知道圣经中只有两个人会亲自给驴子上鞍吗？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你们知道了吗？第二个是谁？巴兰的驴。圣经描述他是早起会给自己驴子上鞍的第二个人。那这个任务一般是给仆人来做，但亚伯拉罕自己来做。你会下一个结论，哇，给你鼓掌，亚伯拉罕顺服上帝，顺服到这个地步，要你做一你不是，你要做到二，对不对？我没有批评亚伯拉罕的意思，我在形容亚伯拉罕，有人是这么解释，非常的顺服上帝。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自己砍木头？他也是劈好柴，有没有？他可以给仆人，那仆人真的是实心是领心酸的，不用做任何事情吗？亚伯拉罕来劈，而且这个行动的顺序也很奇怪。各位，你知道他的动词是先备好驴再去砍木头。有养过驴的都知道，各位你都没有养过，我也没有养过，是别人讲的。驴是一个不安的动物，不安定的动物，你早早的给驴上鞍是一个很笨的方式，因为它会一直动，它会不稳，它会不舒服。你应该是先劈好柴以后怎么样，赶快上鞍，赶快把柴放到鞍上面，你应该是要这样子，这个顺序。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译本叫做 CEV， 当代英文译本，译者看到了我的刚刚讲这个逻辑的问题，就把那个什么批好材放到前面，翻译的时候先说亚伯兰先批好材，再给驴上好鞍。但是我原文的顺序不是这样，我们的和合本的顺序是原文的顺序。好，那你就会在想，亚伯拉罕是不是处于一种压力跟混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合理的方式推测，从没有描述亚伯拉罕心态的文字里面去推敲来的。然后呢，亚伯拉罕沉默到第四节，对不对？他看到山，好，这三天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个很特殊的场景，这三天可能没有讲什么话，可能就是默默的，好。圣经没有写，可能就是只是怎样停下来休息一下，吃东西，安营扎寨等等等等。我们不知道亚伯兰想什么，以撒想什么。好，那各位，你们知道到这个摩利亚就是圣殿山啊，后来的经文有写摩利亚就是圣殿山，好，也有一些的考古等等的。你们知道亚伯拉罕到圣殿山要多到摩利亚要多久吗？如果骑驴的话就是一天，但是圣经描述了几天？三天。当然有学者说，可能你故意的，我实在不想献以撒，我慢慢的走，上帝你会不会在这三天回心转意？拖延战术我们从小到大都用过，对不对？久一点看看爸爸妈妈会不会比较不生气，好，等等等等。那也有学者说是因为只有一个人骑驴啊，那你要跟着驴的速度，仆人是用走的，所以你要慢慢跟着人的速度走啊。所以驴走一天，可是人走要三天。也许有人，也许是上帝有意思要让亚伯拉罕仔细想一想这个命令，然后做出一些合理的动作。各位，我读到这边，如果你是父亲母亲，你是亚伯拉罕，你有没有猜到？你觉得我想讲什么，或者是你觉得当你听到献以撒这个命令，你第一个时间你的自然的反应应该要是什么？好，到了第五节，然后他打破沉默，他发现那个山了，然后他就跟他仆人下旨，是仆人原文是年轻人，以撒讲以撒的那个也是年轻人，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仆人说，我跟这个年轻人，好，在这个也就是这里的翻译叫做童子啊，童子的原文就是年轻人。我跟这个童子啊，去那边拜一拜，再回到你们这里来。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那这当然有很多含义，我们就先跳过。各位可能知道，不是说怕以撒知道，有没有？怕以撒知道就绕跑，年轻人绕跑。有很多的名字，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如果以撒真的献成功的话，带回来，我们回来，那就是亚伯拉罕跟谁回来？跟骨灰回来，对不对？然后呢，到了第六节、第九节、第十节那边，好，亚伯拉罕对仆人说：“哎，你们等我们回来，对不对？”好，亚伯拉罕还是没有跟以撒说话哦，还是沉默的。经文怎么描述？亚伯兰把燔祭的柴放到雅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什么？火跟刀。哇，这个也是一样，跟刚刚的第三节很像。以撒被三个动词包围了，以撒被亚伯拉罕的行为包住了。当然，这里是两个行动，放在亚儿子身上，然后手里拿着火跟刀。好，那一样。以撒没有说任何话，那后面的人会很说以撒就像待宰的羊，沉默，像主耶稣一样。这是后人的再重新的叙述，但是从经文来看，以撒的确是没有说话。然后呢，各位，这里出现了一个字，什么字呢？第六节跟第十节都提到了一个字，叫做什么？叫做手里拿着火跟刀。第九节、第十节，伸手拿刀。手这个字啊，有一些字面的意思就是手，是我们的 hand。那希伯来文“手”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权力的象征，就是权力。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这里的叙述有双关的意思，就是他掌握了以撒的什么生与死。然后呢，故事就继续演。 演进到感人的对话了。很多人看到这边都会很感动。第七节、第八节，以撒打破了沉默，对不对？第六节的时候，他们是一起走的，对不对？第六节的结尾，好，你看第六节，两人同行，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两个人的时刻。好，以撒就说：“父亲啊，这个父亲呐、啊。”然后亚伯兰就说：“我在这里。”好，然后以撒就说：“哎，火跟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是他们的对话。我在这里，也是亚伯拉罕听到天使的反应，也是听到上帝声音的反应。现在他听到以撒的反应，那以撒注意了，注意，哎，你有准备火啊，火石或火盆等等，你有准备木材啊，我身上背的就是。可是他没有提到刀，哎，他没有提到，我们有火了，我们有木材，他没有提到刀，他反而有点试探性的问说，那燔祭的羊在哪里呢？要献燔祭的羊在哪里呢？各位，在这里有一个啊，这个很多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的译本，包括中文、英文没有翻译出来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重复，在二十二章的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这个字呢，原文上是以撒对他父亲说，他就说。这里有一些的重复，好像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种的犹豫不决，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的感觉，不是那么流畅的说出来这么困难的话。你可以想，以撒也不是白痴啊，是不是？献燔祭的羊在哪里？火跟这个木头都有了，不提到刀，前面有提到刀。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回答说。第八节说，这个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个亚伯拉罕当然他相信上帝会提供一只真的的羊吗？我们从经文看起来他不确定，他有没有在骗以撒，就说先 安抚一下以撒，因为这样你才不会听到真的你就跑走嘛。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经文里面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的地方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翻译的顺序是这么翻这一节的，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在原文上是颠倒过来的，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我儿。那这个会发生一个问题，来，我们下一页，这个有点小，我来解释给各位听。好，这个爸爸有搬木材的就是以撒了，你们看到这个漫画左上角搬木材的就是以撒，他说，哎，我有木材了，哈 Dad， 木材已经好了。 Dad 说 Good， 赞。然后呢他就说了，哎，这个我也帮你预备好刀了。 King， 我在想说是不是，哎，还 蛮不错的刀，很尖锐等等的，不管我翻译错的话，各位见谅一下哈。然后呢，接下来你看左下角，他说：“那献燔祭的这个祭牲在哪里？”然后上帝，这个亚伯拉罕就说了：“神会预备 Isaac。”他把以撒放在最后面，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原文的顺序。然后呢，以撒就说了：“等等等等。”你是说神会预备逗号以撒呢，还是说神会预备以撒？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他说等你把逗号加了以后我再跟你走，把逗号加进去意思就是说同位语，就是我儿，神会预备。这里的意涵有一点这样的双关，有一点这样的意味，当然希伯来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是上帝会提供以撒，还是上帝会提供以撒？好，那当然了，这个是一个复杂的，这也是叙述者故意安排在经文的内容中的一个复杂的讯号了。当然也可能是亚伯拉罕说溜了，这个有一个学名叫做 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弗洛伊德式的失误，就是你讲出了你心中真的讲出来的话，但是你是口误，你但是你讲出来就是你心中想要讲的，你出了一个失误这样子，也许是这样。好，所以这里又凸显了一种的什么样复杂，又凸显到一种的矛盾。让我们感伤的是什么呢？在他们父子的对话中被一个词是包围起来的，叫做一起去，有没有？同行，两个词，在原文是两个词，就是一起去，两人同行。好，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修辞，在修辞上面，在文学的层面上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是不简单的故事。好，那回到了，我们先跳过中间的天使的部分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我们跳到十九节。到十九节的时候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是什么呢？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哦，刚刚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是怎么读的？是说我跟什么童子，我跟以撒会先去拜一拜，再回到你们这边。这里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对不对？亚伯拉罕回到仆人那里，可是谁有没有回来？圣经有没有记载有一个人没有回来？那个人就是以撒。以撒明显就没有回来，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没有被叙述者记载跟他一起下山回来，这是非常非常精心设计的一个细节。各位你知道吗？圣经有很多的地方描述亚伯拉罕跟别人一起去哪里，比如说跟他的父家，跟他拉他的父亲去哈兰等等，一家去起行。然后呢，二十二章六节，刚刚我们有看到一起上山，有没有？还有第八节同行，二人同行，一起去，一起上山。可是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回到仆人身边，叙述者说怎么样？他跟仆人一起到别示巴，他不再跟他的家人，也不再跟他的儿子去。各位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生活，就是他的故事啊，他的人生，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亚伯拉罕人生，就好像未来我们可能要用两三个字来形容我们会用什么字？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他，就是你会说信心，对不对？你一定会这样讲，分离。他送走罗德，他送走夏甲，他送走以实玛利，然后呢，现在不再跟他儿子一同下山，他是一个一连串的别离分离。他往别示巴，他没有提到以撒。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讲这个故事，就是到了以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没有？那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故事哈，回到我刚刚问的问题，它是一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试验。我们总是会问，亚伯拉罕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反应，对不对？我们很喜欢拿这个例子来说明顺服。那这不禁要让我们再问一个我们内心深处真的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保持家庭的完整上面还能继续对上帝忠诚？我们能不能继续这样做？这才是我们所 care 的嘛，对不对？你看，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以撒没有跟他一起下山，我们甚至会解释为什么撒拉后来没有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可能都是这个部分。那刚刚说亚伯拉罕是不是分离是他人生的一个记号？各位，亚伯拉罕其实在他的人生有两次重要的你要去，上帝跟他说你要去。我们也顺便复习之前的主日学，第一个是在十二章一节，你要去，有没有？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那这里的要求就是你要跟你的过去决裂分离。第二个案例 就是你要去那个山，好像在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你要放弃你的什么未来跟过去决裂，22章跟未来放弃未来，好，是这样。那我们当然要问啊，那为什么上帝需要这样的测试？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激烈的方式测试？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提到以撒的时候，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是吗？好，这句话，你爱他不是吗？所以上帝的检测到底是你对我是不是那么忠心，还是我要检测其他事情，包含你是不是那么在乎我所在乎的事情，包括也许里面包含上帝要亚伯拉罕要爱以撒，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再讲。所以你会认为你读到了中间天使的声音说你不要下手，我们已经知道了，我要赐福给你，因为你听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就说亚伯拉罕你通过了测试，是这样吗？有一个例子可以形容，我先讲一个可能的答案哈，等一下我揭晓答案。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教授在测验他的学生的时候，在考试完了以后，他对他的学生说，我现在知道了，你是一个 C 级的学生，就是你可以拿一个 C， 那拿到 C 这是测验的目的吗？恐怕不是。教授会回答你说，不是，我测验你的目的是希望你拿到 A， 但是你通过测试你拿到了个 C， 感觉有一点像这样。上帝要测验的，要检测，要测试亚伯拉罕的地方，亚伯拉罕有没有通过？有，但他有可能只拿到了一个 C。 所以即使你认为说，哎，天使你有认可了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了，你要放弃，你不留下儿子不给我，对不对？好，也许你会认为是这样，于是你就怎么样，你就跟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我就学习敬畏上帝，把所有上帝要的，即使是我爱的东西等等，全部丢下，只要顺服上帝的话。也许你会下这样的结论，但是中间亚伯拉罕的各种的行为似乎在说服我们，毫无意义的顺服似乎不是上帝所要的，而是你到底有没有认识上帝的性格，上帝的性情，真正上帝要的是什么东西。也许是这样，也许你忽略了什么呢？上帝是一个愿意倾听你声音的上帝，他要的不是你的沉默，不是你用332这三个动词两个动词去诉说，去决定要做的事情。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回来看，也是方便我们复习创世纪十八章发生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有三个人来到亚伯拉罕的营地，那三个人当然你知道有两个是天使，有一个是上帝，最后你才知道。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招待他们，对不对？然后呢，上帝在十八章十七节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瞒住亚伯拉罕呢？什么事情？索多玛的事情。上帝把索多玛这件事情呢，想要告诉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听到索多玛的哭声了，呼喊的声音了。然后呢，他决定告诉亚伯拉罕，为的是要什么呢？十九节，叫他吩咐他的众子跟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这里的道原文是道路的意思，就是 follow 我的道路，走在我的道路上面，秉公行义。然后呢，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去下去看看索多玛的呼声，然后呢，我再决定要不要审判他们。如果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他等待亚伯拉罕的回应，22节。然后呢，哇，我们都知道索多玛罪大恶极，这个在圣经前面就提到了，13章、14章就提到了。这样的东西是跟上帝的性格有冲突的，上帝是一个公平、正义、公义的上帝。 那上帝想要透过这件事情教导亚伯拉罕什么呢？亚伯拉罕有没有学会呢？我们从经文下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有没有为这个索多玛代求？有。亚伯拉罕说什么？如果把公义跟无辜，公义的人、无辜的人和邪恶的人一起毁灭，这是什么？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亚伯拉罕这样是说，他挑战上帝，他中间非常的谦卑，在第二次讨价还价，第四次、第六次，他非常的谦卑，他说他自己是，我还是灰尘，还敢跟主说这句话，灰尘。所以从最初的50个义人，一直降到几个义人，10个义人。他测试上帝怜悯的程度到了10个义人，上帝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有答应他请求。各位，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如果你每一次讲价卖家都答应你的请求，请问你这个叫讨价还价吗？这个不叫做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你有玩过吗？1000块，对方说什么？我对方是卖家哈，1200啦，1100、1130，这叫做讨价还价，大家在试底线，最后有一个人让步，有没有？你会看到有一个恒心毅力条，大家的嚣张啊，谁最有毅力，谁就赢了嘛，对不对？好，他不是啊，对不对？不是两个人从两端慢慢朝中间集中，没有哎。上帝，上帝心里可能在想，你继续开，往下拉，50、40、30，往下降低10个，好，提出30，上帝都说就这么办了，上帝都同意，10个怎么样？上帝就说那就10个了，结果后来就停住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哎，刚刚我们18节、19节读到什么？你要吩咐你的后代、你的眷属能够怎么样？遵行上帝的道，秉公行义。原来上帝对亚伯兰是有要求的，要求他成为第一个先祖，他可以带来他后代的影响力，就是我们是行在上帝的道，而且了解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而且在这个 我暂且称讨价还价，因为华人我们这个词用的太广泛了，当做一个美丽的错误。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你能不能看见哦，原来上帝你也有仁慈的一面，秉公行义不是说一不二，不是一翻两瞪眼，只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它里面有一些的仁慈在，只要有一个义人我就不毁灭了。好，所以各位，这里在教导亚伯拉罕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秉公行义，上帝用他独特的恩典跟怜悯的方式来指导这一个被拣选的族群。就像上帝一直在找一个借口来拯救罗德，那你读圣经，我想请问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真的开口请上帝去拯救罗德？没有，是上帝主动的。亚伯拉罕是后来看到有烟升起来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各位，在耶利米书5章1节有提到一句经文，他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一个人，下面那句话会让你惊呆，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这是上帝的怜悯，为了一个人可以阻止，但是亚伯拉罕的底线是10个人。这个价格你本来是1块钱美金可以买到，结果你跟我杀到10块钱就买了。上帝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卖家，所以他不会沾沾自喜。也许你是卖家，你会，这个人笨，你如果杀到5块钱，我还会降的。所以各位，亚伯拉罕没有想到这样做，而是耶和华怜悯罗德。圣经是这么写的，罗德不是亚伯拉罕祈祷来，是耶和华怜悯罗德把他们领出来的，19章16节。然后呢，罗德逃到山上，对不对？他指示罗德逃到山上，罗德说什么？你去看圣经，罗德说，我不要，我走不了那么远，你可不可以指示我们到一个偏远的小镇上避难，然后呢，拜托你为了我们的缘故不要毁，不要毁灭那个小城。结果天使有没有同意？有同意，他们没有讨论，没有讲价，天使就同意了。 罗德求的东西比亚伯拉罕求的还小，他们立刻答应了。但亚伯拉罕没有，并没有这样子。也许他学到的功课是他不认为上帝有那么仁慈，是这样子。那回到了二十二章，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故事，亚伯拉罕对上帝从神以罗心开始，一直到天使的耶和华开始，从这里我们开始有一些的疑问，还有亚伯拉罕的所做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献以撒，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如果亚伯拉罕真的献了以撒，他能有能力吩咐他的众子跟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吗？十八章十九节，真的可以吗？还是亚伯拉罕其实你对上帝不是那么的确定，他的性格不是那么了解上帝，但是你也不问，你也不求。十八章你不是要学一个义人了吗？是父母的我们都可以跪下来跟上帝说可不可以不要，就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也曾经跟上帝说，若可以请把杯挪开移去。主耶稣有做这样的祷告，因为上帝那时候可能在借着主耶稣的死，可能有一个全世界真正无辜的人要被杀了，那个人就是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呢？我们也是这样。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我们对圣经，我们对上帝性格的认识，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后代。我们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可能出于我们的宗教经验，可能出于我们自己的认为，觉得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的，但是我们不会细细的带到上帝面前去求问。我们只有疑惑，然后闭上嘴巴默默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太多不公不义，甚至你会觉得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是我们不好意思问，不好意思求，不好意思跟上帝说，最后当然更不可能有我们在上帝面前跪下来在炉灰中懊悔的时刻。我们也没有那样的时刻，像约伯一样。那这怎么影响后代？再给我三分钟。这怎么影响后代？各位，你知道有一个，我们之后会提到，很有趣。当这个雅各啊，他的舅舅拉班要追杀他的时候，如果你有读过圣经的话，雅各怎么提到上帝的？你知道吗？雅各说：“上帝，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吗？不对，以撒的恐惧，以撒的敬畏，这样带领我。”雅各是这样子形容上帝的，也就是上帝对以撒，虽然他是讲他爸爸哈，上帝对以撒最好的教导，最明显教导原来是什么？敬畏。他学到了敬畏，从他父亲身上学到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故事是跟以撒有关的，我们下次会进到，就是上帝怎么祝福以撒，也许是一种补偿等等的，但他从他父亲身上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所以以撒后来住在南地，是不跟父亲住在一起的。这次的事情结束，什么时候以撒再见亚伯拉罕？你知道吗？以撒的葬，亚伯拉罕的葬礼，这段时间他们父子是没有任何的话语的。各位，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不管怎么样，把很多事情要带到上帝面前祈祷，在祷告里面，在寻求里面，甚至是哀歌，甚至是痛哭，甚至是怀疑，甚至你会认为我怎么会讲出对上帝讲出这种离经叛道的话，都是对你的一种的解救，跟一种对上帝性格的探求，也都是上帝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如果你学到了像机器人一样，那上帝造机器人就好了，他就会献以撒，机器人一定会献以撒，因为他没有感情，他就是三个动词三个动词两个动词。但我们不是这样，很多失能功能失调的家庭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的，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寻求，包括我们的挣扎，我们的两难， 我可不可以同时又顺服上帝，又顾到我家庭的完整，上帝 我跟家人的关系跟对你的顺服，难道是 两端吗？无法靠近的两端吗？我们需要带到上帝面前去寻求。最后我提醒，因为时间到了，最后我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我以这一篇作为引言的原因是因为失调的家庭的功能，我们不是在学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不对？伟人传记，我们是来看一些失败。如果你有周报，你可以看我们的简介，我们在里面我们才看得到，原来上帝你的性格，你对我，你的性格是怜悯，你对我们所做的叫做恩典。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预先先读25章19节到28章9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谢谢你在圣经中许多的细节，许多很有味道的地方，让我们一一的探究，发现上帝的性格。谢谢你是怜悯的上帝，你也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生活中的两难，主啊，求你不要叫我们远离你，主啊，求你不要叫我们自以为是，主啊，求你叫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带到上帝的面前，要跪也跪在上帝的面前寻求。我们的很多的难处，不解疑问的地方，求上帝明了，求上帝聆听我们的呼求，不安与哀哭，祷告奉耶稣的名。